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新约最重要的字就是十字架，离开了耶稣基督和十字架，我们就一无所有。
欢迎收听由梁天禄播讲的史达尼牧师圣经讲座《与神同行》。当生意的伙伴签署好合约文件之后，他们双方就是做出了同意，愿意依从合约上的指示去彼此对待。不论日后发生什么事，个人的感受如何，但是他们的行动也仍需要受到合约的束缚。所以信守承诺就显得十分的重要。不然的话，有合约等于没有合约，形同虚设了。我们之所以放心地来到神的面前，是因为神在圣经中所应许我们的。当神向他的子民立了约之后，他们就可以依赖神的话而生活，因为神不会背弃他所立的约。在今天的节目中，史达尼牧师要跟我们谈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事，以及向我们所做的应许。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信息。
你有没有曾经为自己定下一些规定，为要过自律的生活，可是后来又自己破坏了呢？当你不能够达到自己所定的标准和期望的时候，你是否苛责自己呢？又是否严严的自我批判呢？当你疏于侍奉神，没有履行一些你认为是属灵的事的时候，你是否感觉到神离你很远呢？而当你在做一些你认为是敬虔的跟属灵的事的时候，你是否又觉得神比较亲近呢？我们是否很多时候在想着一些我必须要做的事，我应该要做的事呢？又或者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想，到底我是否已经得救了呢？因为我们不再肯定自己得救，或者是自己在做一些对的事，我们迷失了方向，感到茫然。这一切的困扰跟想法是否叫我们感到很不安，对永恒和救恩没有绝对的把握和保障呢？要是以上所提的这些事都是你在实际的生活中所遇到的困扰，那么你是活在一种旧的生活方式里边，是神所不想看到，也不是神渴望你去过的。当主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他所强调的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，这是因为耶稣和我们立了新约。而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神所喜欢的生活方式，那就是以耶稣基督的恩典为本的生活方式。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22章，这一章的篇幅挺长，记载到耶稣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，以及耶稣在楼房上跟门徒的谈话。而我们今天要看的是19到20节，路加福音22章19到20节，经文这么来说：又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掰开递给他们说，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也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饭后又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好，我们留意主耶稣他所说的这句话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。耶稣当时要说一些什么呢？简单来说，就是耶稣是要门徒知道有些事情改变了，跟以往有所不同了。 当我们谈到约的时候，我们不能够不提到神的恩典。经过多次讲解，我相信弟兄姐妹都能够掌握到恩典的意义了。所谓恩典，就是神把诸般的好处加给那些不配得的人身上。主耶稣到世上来，受尽一切的痛苦跟凌辱，最后就是要为你和我的罪以及世人的罪来受死。然而主耶稣为我们死，赦免了我们，这只是其中一部分的结果跟目的。因为更加重要的，或者说跟我们这一生息息相关的，是耶稣为我们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生活方式，是前所未有的。当谈到新约的时候，自然有一个旧约的存在，而旧约必须废掉才会有新约的诞生。可是当时的门徒显然是不能够明白耶稣的话。当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的时候，他们不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，他们所认识的只是旧约。而约这个字在旧约已出现过超过300回，不过约在新约圣经里边只出现过大约30回。主耶稣在和门徒共进最后的晚餐这样的情况之下，和门徒在楼房上提到新约，也是唯一的一次。这个事迹马太、马可和约翰都记载了下来。耶稣的目的是要门徒建立起新约的这个观念来。所谓约，简单来说就是双方所立的同意书。单单一个人是不会有约这回事的，必须有两方面的人一起来立约。但是说到神与人立约，就是神采取了主动，向人做出了一些承诺，并且跟人建立关系。在旧约圣经里边，神跟很多人做了很多的约的应许，比方说神和挪亚、和大卫、和亚伯拉罕等人，以及和以色列民族都立过约。在创世纪的9章那里记载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约，这个约的记号到如今我们是依旧可以看见的。这约就是神在洪水之后和挪亚所立的，神以彩虹为记号，保证再不会以洪水来毁灭世界了。今天在大雨过后，我们看见美丽的彩虹高挂在天上，成为一个证据，提醒我们神曾经所立的约。神信守他的承诺，直到永远。好，我们来看创世纪的9章9到16节的记载。经文说，我与你们和你们的后裔立约，并与你们这里的一切活物，就是飞鸟、牲畜、走兽，凡从方舟里出来的活物立约。我与你们立约，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，也不再有洪水毁坏地了。神说，我与你们并你们这里的各样活物所立的永约是有记号的，我把虹放在云彩中，这就可做我与地立约的记号了。我使云彩盖地的时候，必有虹现在云彩中，我便纪念我与你们和各样有血肉的活物所立的约，水就再不泛滥毁坏一切有血肉的物了。虹必出现在云彩中，我看见就要纪念我与地上各样有血肉之物所立的永约。你看，这是神所立其中的一个约。那么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可以看见那个立约的记号。又好像在创世纪的15章和17章里边，神又分别两回和亚伯拉罕立约。神所立的约有两种，一种是不带条件的约，或者说无条件的约，而另一种是有条件的约。比方说，神在立约的时候列出了条件，人如果遵行了约中所定的，那么神就会成就他所要做的。但是人如果不遵守，没有做到，那么约就不能够生效了。那么至于没有条件的约，是神一厢情愿跟人所立的，其实就是神单独向人做出的承诺，没有要求人做出什么，然后约才会实现。神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所立的约，论到应许地迦南，就是现今的巴勒斯坦，就是没有条件的。神要把这个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，永远为业。不论以色列人变得怎么样，不论将来的事局演变得怎么样，神都是信守他的承诺，单方面履行他的应许。所以呢，约有两种，各有不同的性质。而通常神会用血来立约，那就是说以血为立约的记号。即使神与亚伯拉罕立约，也是以血来做记号。 那就是说在立约的过程中有流血的事情发生。那么后来神和以色列人所立的约也是一样，神领他们到西乃山，把许多律法和规条告诉他们，然后呢，神指示他们献祭的条例成为律法的一部分，是以色列人世世代代都要遵守的。好，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的9:18-20，经文说，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，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各样诫命传给众百姓，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树上，又洒在众百姓身上，说，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你看，神和以色列人，就是他所拣选的子民立约，是用血作为立约的记号的。那么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，路加福音22，主耶稣和门徒立新约，讲到他自己的身体和所流出来的血，主耶稣就用饼和酒来作为象征，来比喻新约的成立。主耶稣他明说，他的身体要为人掰开，他的血要为人所流出来，如此去成就新约，表示新的事物要产生了。我们知道，门徒在旧约的律法和规条中长大，他们熟悉一切献祭的礼仪。那么现在耶稣他说，有些新的事即将来临，这个新的事就是耶稣要用自己的血来和他们立约，取代了旧的约，名为新约。当时门徒其实是不能够明白的，因为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还没有发生，但是到了第二天事情发生了，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他的身体破碎，他的血流出来，新约于是建立，神人之间的新关系就正式开始了。而人的罪可以借着耶稣在十字架的流血牺牲而得到赦免和洗净，耶稣就成了旧约所预言的神的羔羊，他是除去世人罪孽的。在旧约时代，以色列人都是以献上动物来作为祭牲，来为自己赎罪的，但是那只不过是预表罢了，而不是神终极的心意，因为动物的血没有真正赎罪的功效，像公牛、山羊、羊羔等的血都不能够赎罪，他们只是依着神的吩咐去做罢了。这些献祭是预表将来耶稣基督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，为全人类赎罪，是新约隐藏在旧约里边。而以后耶稣来了，而且就在门徒面前向他们阐明新约的意义，他要和他们立新约，那么从此他们将要过一个新的生活，有新的生活方式。当隔天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门徒想起主耶稣所说过的话，才恍然大悟。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那一刻，圣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就裂成两半，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至圣所里边的情况。至圣所是神与人同在的地方，那里有施恩座，有神的约柜，是神和百姓同在的象征。本来至圣所是严严禁止人进去的，即使是祭司在圣殿里边供职也不能够进去，只有身为大祭司的一年一次在赎罪日这一天才能够进去，为自己和百姓赎罪，但是一切的礼仪都要依着神严格的吩咐去做。可是如今那隔阻在至圣所和圣所之间的幔子就裂开了，人可以直接来亲近神，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神就接纳任何到他面前来的人。希伯来书的8:13，作者说，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神的计划是什么呢？神的计划就是要等耶稣基督来了之后，跟人另立一个新的约，跟人有一种新的关系。当然旧约时期的人没有一个能够明白神这一番心意，他们还是依旧的故我的生活。以后耶稣基督来到世上，在他临终之前和门徒立了新约，并设立圣餐，要门徒遵守，借此作为纪念。主耶稣所讲到的是一种新的关系，是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可以和他建立的。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活在新约这个约之中，可见神他信守承诺直到如今。神不但要人与他建立新的关系，神更要人过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旧约时代的人的生活方式显然不能够在新约时代继续的保存，那就是说新约时代的人有新的生活方式。 希伯来书的八章六到七节，作者说，如今耶稣所得的职任是更美的，正如他做更美之约的中保，这约原是凭更美之应许立的，那前约若没有瑕疵，就无处求后约了。而九章的十五节又说，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既然受死赎了人在前约之时所犯的罪过，便叫蒙召之人得着所应许永远的产业。好，我们再回到希伯来书的七章那里，我们看第二十二节经文说，既是启示立的，耶稣就做了更美之约的中保。那么事实上，这个约早在旧约的先知书里边已经有提过，是神向以色列人所做的应许。我们看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，神在这里向他的子民预告新约的来到。耶利米书的三十一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经文说，耶和华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。我虽做他们的丈夫，他们却背了我的约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你看，这里先知提到了新约，虽然先知身处旧约的时代之中，但却在圣灵的感动以及指引之下预言了新约。三十四节下半节说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么下面的三十五到三十七节，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三十五到三十七节经文继续说，那是太阳白日发光，是星月有定力，黑夜发亮，又搅动大海，是海中波浪砰轰的，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，他如此说，这些定力若能在我面前废除，以色列的后裔也就在我面前断绝，永远不再成国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耶和华如此说，若能量度上天，巡查下地的根基，我就因以色列后裔一切所行的弃绝他们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米迦神说，他是那铺张宇宙星辰的，使一切都按其轨道运行，我也是那使海浪翻腾的神，一切尽在我的掌握和控制之中。神讲出了他的应许，好让人能够听从和信服。神说，如果这些宇宙和洋海的定力给废掉了，不再实行了，那么人才可以怀疑神的信实和应许。神所承诺过的，他必定要实现，他不会叫自己所说过的话落空。神有些约是无条件的，是神一厢情愿去为人成就的，但是在有条件的应许和约之中，神就要求人要先履行他的责任，那么神才会完成他所许诺过的事。而在神与人所立的约中，神总是以血来作为立约的记号，表示这个约是在执行之中。耶稣所讲的新约为人和神之间带来了一种新的关系，直接和人的生命有关。比方说，在旧约的时代，以色列百姓是活在律法之下，他们有很多的礼仪、条文和制度、律法等等，必须依从和遵守。当然，我们来到耶稣的时代，看见有不少的法利赛人把自己的意思加到律法里边，成为律法的一部分，要以色列人去遵守，加重他们的负担，成为他们的枷锁。比方说，以色列人守安息日，有许多的条文都是法利赛人加上去的，不许他们做这样做那样，又必须做这样做那样。即使有牛在安息日里边跌在沟中，也不能够把它拉上来，因为是犯了安息日。所以他们的生活充满着宗教的禁律，成为他们极大的束缚和枷锁，毫无自由跟快乐可言。旧约的生活简单来说就是充满着惧怕。圣经提到有两个主要的山，其中一个代表了律法，一个代表了恩典。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十二章的十八到二十四节经文说，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，此山有火焰、密云、黑暗、暴风、脚声与说话的声音，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，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。靠近这山的，即便是走兽，也要用石头打死。所见的极其可怕，甚至摩西说，我甚是恐惧战惊。 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，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那里有千万的天使，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，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，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，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之中提到有两座山，就是西乃山和锡安山。西乃山是在旷野，当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行经旷野，那么后来呢就来到了西乃山，神就在那里把十诫和律法颁给了他们，要他们去遵守。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，情况就让以色列人都感到十分的战栗，因为神他是绝对圣洁的，他不能够容许污秽的人稍有冒犯，所以凡走进山的，无论是人是牲畜，都是必死无疑的。即使是摩西，他也是战战兢兢的上山领取十诫，一切都得完全依照神的吩咐跟指示去做。但是当主耶稣来到之后，他向人施恩，以恩典取代了律法。不是说耶稣不尊重律法，耶稣自己也守律法，也表彰律法的重要性，但是耶稣却不要人靠律法，并且指出守律法不能叫人得救。耶稣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，为人上十字架，流出宝血去洗净人的罪，叫人因此可以获得神的接纳跟拯救，获得永生。所以耶稣他说，他和人所立的是新约，是以前所没有的。那么有了新约之后，人就得放弃旧约，用新约和新的生活方式来去生活了。这是神对人的心意，也是新约的经义。然而今天依然有很多的基督徒活在旧约的束缚还有生活方式之下，想靠自己的方式跟行为讨好神，以去博取神的喜欢，其实呢是白费心机的，因为神所悦纳的不是人的努力，而是耶稣的拯救和恩典。活在旧约的人没有安全感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是对或者是错，他们生活在律法的枷锁之下，毫无自由可言。但是耶稣来就改变了这一切，他不是提倡一种新的道德方式或者是新的律法守则，他乃是用自己作为赎价，填平了人和神之间的鸿沟，叫人可以跟神之间建立个别的亲密的关系。那么今天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，正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的2:8-9他所说的，保罗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弟兄姐妹，亲爱的朋友，我们是靠着恩典得救，得以亲近神，得进到神面前的。今天如果有人依然在问，我当怎么做才可以取悦神呢？他就是还不明白恩典的意义，依旧是活在旧约律法的束缚之中。那些靠守律法生活的人，永远都不能够享有平安跟满足，因为我们都无力守全律法，总是会有瑕疵的。而唯有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，我们才活得自由，活得释放，活得安心。新约最重要的字就是十字架的救赎，离开了耶稣跟十字架，我们就一无所有了。耶稣在十字架上只一次把自己献给神，他所成就的就是永远有效的赎罪祭，能够拯救人到底，能够叫人可以在新约中来生活，而不再受律法的捆绑，乃是在新约的自由中来生活的。所以不论是我们得救或者是生活，我们都是靠主的恩典，而不是靠个人的行为跟努力。那么这一点呢，我们一生都得牢记的。离开了神的恩典，我们片刻都不能够存活，我们时刻都需要神的恩典来保守我们，来引导我们。可是神的恩典并不是就此让我们可以任意的犯罪，反而是给我们有力量去过得胜罪恶、活出圣洁的生活。保罗在罗马书的6:1-7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？断乎不可。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，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？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 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，因为已死了的人是脱离了罪。好，今天的讲题神所喜悦的生活方式第一讲我们就先讲到这儿了，愿神赐福弟兄姐妹。
主耶稣，你是我心中的宝贝，为我罪行过死，复活显出能力，我甘愿死复活显出能力，我甘愿一生让神灵来管理，只愿我的生活。
非常谢谢史达尼牧师所分享的信息。神接纳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表现，乃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赎，让我们一生颂扬十字架，珍爱十字架，常传扬十字架的信息。欢迎来信分享你听节目的领受，另外也欢迎你来信索取《天国窄门》这本小册子，这是免费要送给您的。来信索取时呢，请写上您的姓名、电话、地址、邮编，以便我们可以顺利的寄送给您。与神同行的电邮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点 net。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